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0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加尔默罗赤足隐修会的修女们，教宗指出，依照福音而非人的计算做出大胆的选择。教宗方济各任命甘贝利蒙席为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总主教。教宗致函基督徒论坛，在受伤和分裂的世界中见证合一。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出席在罗马宗座俄伯略大学国际研讨会。总主教指出，司铎在当代领袖前履行职务。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4月18日在梵蒂冈接见了这几天聚在一起省思和修订他们会现的加尔默罗赤足隐修会修女，并邀请他们寻找新语言、新途径和新方法，为默观生活提供更多的动力。教宗以西班牙语向修女们说，默观圣召不是守护灰烬，而是要添火，总是以一种新的方式燃烧，来温暖教会和世界。选择隐修生活，并不意味着躲藏于内在精神的安慰，或脱离现实的祈祷中。教宗接着指出，你们的隐修生活是一趟旅程，在这旅程中让基督的爱影响你们，直到与他结合，使这爱得以充满整个生命，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个行为举止和每个行动中体现出来。默观的动力始终是爱的动力。教宗提到圣女大德肋萨的教导，他向在场的修女们说，默观生活继续为分辨提供内在的光明，你们为修订会线，为面对隐修院和团体生活的许多具体问题需要光，这光是福音中的希望。福音的希望不同于以人类的计算为基础的幻想，这意味着完全信赖天主，学习解读他赐予我们为分辨未来的记号，懂得做出一些大胆的抉择。教宗指出，在思考挽救或放弃一个会愿、默观生活的方式和圣召时，不要仅仅信靠人的策略和防御策略。教宗告诫道，防御策略只不过是一种返回过去的怀旧，这样不行，怀旧不起作用。相反的，福音的希望给迄今为止我们所经历的历史带来喜乐，使我们能够以我们所接收到的根基展望未来。这就是所谓的保持神恩，积极的前行，这确实有效。教宗方济各4月18日任命甘贝利蒙席为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总主教，接替77岁的贝托里书记的职务。贝托里书记已年满退休年龄， 于去年向教宗提出辞呈。甘贝利蒙席获任命前是佛罗伦萨堂区的本堂神父，他的浸牧礼将于6月24日举行。甘贝利于1969年在意大利维亚雷郊出生，1996年在佛罗伦萨进铎，在该总主教区担任不同职务。新任命的总主教曾就读罗马宗座俄伯略大学，获得圣经神学硕士学位，并在佛罗伦萨意大利中部神学院取得博士学位。2011年他要求前往乍得服务，他在乍得的恩贾梅纳总教区圣女巴基塔堂担任本堂神父，已是圣召牧灵负责人。除此之外，他在恩贾梅纳的监狱担任专职司铎，也在蒙哥宗座代牧区的监狱担任专职司铎。甘贝利蒙席在非洲服务十多年后，于2022年返回佛罗伦萨。即将卸任的贝托里书记称赞他为人性、地缘和存在方面的边远地区的人。全球基督徒论坛第四届大会于4月15日至20日在非洲加纳首都阿克拉举行。在此机会上，教宗方济各向全体与会者发表一封信函，鼓励所有基督徒在个人和教会生活中见证出天主圣三的爱，向这个因分裂及争斗而伤痕累累的世界做见证。本届大会的主题是为教世界知道。教宗指出，团结合一是拥抱天国愿景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大公主义与基督徒使命之间存在着内在本质的联系。纵观其历史，全球基督徒论坛为促进这联系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其成员，特别是为来自基督信仰不同历史表现形式的成员提供了一个场所，通过在基督内的彼此相遇，在相互尊重和友爱中成长。接着教宗期许全体与会者，愿这次在论坛成立25周年之际举行的聚会加深你们的信仰，使你们的友爱充满活力。你们一起祈祷，交流你们个人的经历，应对全球基督徒团体面临的挑战。最后教宗表示，我为你们所有人呼求全能天主的祝福，并祈祷这次聚会能够促进所有基督徒之间显著的团结合一。一场有关梵蒂冈外交的国际研讨会于4月18日至19日在罗马宗座俄伯略大学举行，主题为庇护十二世教宗牧职期间的梵蒂冈外交以及西方的行程。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发表了开幕讲话，指出西方历史与基督信仰和教会紧密相连，并阐述了梵蒂冈外交的内涵。加拉格尔总主教首先回顾了欧洲形成的历史，指出西方历史与基督信仰和教会是如此的紧密相连，以至于历史学家常把西方、欧洲和基督信仰文明当成同义词。因此西方一词指涉的不仅是地理范围，更是归属关系。西方等同于欧洲文化，而这文化数个世纪以来由欧洲人传到世界各地，到了庇护十二世的时代，美国已是新的西方。谈到梵蒂冈的外交，这位圣座神长解释了教会外交工作中福传活动的重要性，这是为了奉行主耶稣基督的嘱托， 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同时，宗主教也指出，圣座外交如同其他任何一种外交一样，运用世俗工具以达成对外政策的目的。圣座外交不只局限于信仰的传播，不光以宣传信仰的角度来衡量其成就。针对庇护十二世牧职期间的圣座外交，杰拉格尔宗主教先是概述了当时欧洲分裂的背景，苏联促使世界进入新的现实处境，造成西方一词获得了新的意义，两大阵营互相对峙，中立区域相对渺小。在此情况下，圣座忠于传统，不采取断绝往来的措施，不撤回驻各国的代表。苏联阵营国家则决定要驱逐或疏远外交代表，例如在匈牙利、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等。圣座对如此形式做出的回应令人有些讶异，即那些年圣座往苏联卫星国家派了一批有美国背景的外交人员，这是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行动。此外，圣座大使的职责之一是向罗马汇报驻地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杰拉格尔宗主教说，圣座大使必须了解他被派往的地方的人民，他们的心理、特性、历史、机构和生活的一切表现。他必须赢得这些受托给自己照顾的人的好感，为基督赢得所有人。因此，这是司铎的使命，司铎的职务。正如庇护十二世于1951年在圣座外交学院成立250周年的机会上写给圣座外交学院院长萨维诺蒙席的信函所说的那样，帕切利教宗写道，这是教会的外交人员，一名司铎在世纪大人物前履行其职务，或者羊群的牧者促使耶稣的祈祷成真，愿所有人都认识天父，因着这份认识而形成一体。庇护十二世对此深信不疑，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努力给出重建的重要方针，祈愿在国家内和在各国间有真正的基督信仰。在这，他强调战争的深层原因和极权主义的真正根源必须在对天主的背弃和轻视中寻找，国内祥和与国际和平的唯一基础乃是天主。战争过后，教会矗立在瓦砾间，不只有建筑物和欧洲城市的断垣残壁，也有20世纪意识形态迷思的碎石瓦砾。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从复活主日开始一直到圣神降临节为止，前后这50天的时间称为复活期。复活期是一个喜乐的时期，也是一个准备的时期，因为在复活主日前40天，教友与基督一起祈祷，刻苦洁净心灵， 克胜了魔鬼与死亡，与基督一起神妙的复活，这是喜乐的真正缘由。复活期最大的喜乐，原来基督复活日是空前绝后最伟大的自由日，纪念基督为我们整个人类开了通往自由的大道。从此以后，我们整个人类都可以在基督的领导之下跳出魔鬼的掌握，脱离魔鬼的奴役，也可以自由的、不受任何压力的度天主子女的生活。这不是人类最大的喜乐缘由吗？初期教会的教友因为自己民族的历史背景，更容易体会这种真正的喜乐。天主命梅瑟用羔羊的血救了他们祖先的生命，又领他们离开埃及，使整个民族能独立自主。在最后的一刹那，正当面临红海渡水法术，埃及的追兵却从后边赶过来，企图重新拘捕他们。加以酷制的最紧要关头，天主又显了大能，解救他们，使他们安然走过红海，反把追兵淹没在海水之中。这个历史的教训使他们体会到，耶稣基督是天主的羔羊，是拯救全人类的新梅瑟，凡接受他的就成为自由人，找到生路。他们的快乐发自内心，而不是外面来的陶醉。我们现代的教友靠自己的信德也能够体会相同的喜乐，信德愈发活泼，喜乐就更强大。在礼仪中充满着喜乐的经文以及阿肋路亚的歌声，帮助我们获得这种喜乐。尤其是主日福音的读经，描述了耶稣显现带给宗徒无比的喜乐，更说明了他是牧人，有他做牧人，我们就一无所缺。在预许圣神，使人明了耶稣是真理，是通往生命的道路。不过复活期的喜乐也不能够让我们得意忘形，更不可以沉浸在物质的享乐中，以至于乐不思蜀的醉生于战事。因此复活期的礼仪经文也提醒我们，千万不要为人世的快乐所迷惑，却要仰望永远的征服。耶稣升天节的教训是这个神修的高潮。教会自庆祝逾越节开始，就把节日的庆祝延续50天之久，一集持续7个星期，而以第50天做结束。这个第50天也正好是犹太人的五旬节日，但这个节日与基督徒的50天庆期本质上却大有不同。犹太人的五旬期是一种收获节，固定于逾越节后第50天，而基督徒的全部50天都属于一个大节庆，这其中每一天都同等的重要。这50天好比一年中最大的主日，享有主日的一切特权，祈祷的时候要站立，这个时候不守斋。逾越节之后的一周称为白衣周，始自第4世纪，主要的目的是为在复活节前夕守夜礼中灵洗的新教友讲授奥祭圣事的要理。这种要理称为示奥性的要理，就是为新教友阐释所领受的圣事的奥义。一周之中，新教友每天穿着灵洗时候所穿的白衣到教堂参加弥撒，听讲道理，并于午后聚合于圣洗池旁重温灵洗时的情景。第8天的主日是8天中最重要的一天，也就是8日庆期的结束。在这一天，新教友脱去白衣，与其他教友一起参加弥撒，不再有所区别。因此这个主日又称为卸白衣主日。 这几天的弥撒经文都与圣喜奥祭有密切的关系，有不少的圣父，如圣安博、耶路撒冷的圣奇里、圣奥斯定等的要理或讲道，都提到这些日子的意义。我们一起聆听德国作曲家巴赫的 B 小调弥撒中的复活 Et Resurrexit。最后，我们一起聆听在复活节当天弥撒中所使用的格里果圣咏第七调式的阿肋路亚。
阿肋路亚。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25.20公尺，11895千赫，30.94公尺，9695千赫，40.46公尺，74100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cn。
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